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先请嘉宾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Lucy。 那我就想要先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第一次熬夜是什么时候，然后当时是为什么熬夜的？
我其实记得不是太清楚，但是我好像第一次熬夜是高中九年级，就是高中的第一年吧，但是也不是算是真正的熬夜吧，就是十二点过睡觉，就是比较睡觉的比较晚，因为我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熬过夜的，就是24个小时都没有睡觉，或者就是比这个更多都没有睡觉。然后我那一次熬夜可能好像就是我第二天有什么考试，然后我没有太复习太好，所以那天我就要去赶作业，然后也要复习。
我也没是真正的熬夜过，我最多熬夜有可能就是那个大概两三点睡觉，但是我一般也不会那样子的。假如我记得我第一次熬夜，那个这里不算真正的熬夜，就是大概7、8岁左右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开始读 Harry Potter 那些书，我就特别喜欢看，所以我就会晚上呢熬夜的很晚，一直就是看那本书。
我记得我大概在5岁的时候有一次是过新年，然后我们家人在看春晚，然后不是春晚，他就会要到12点钟，然后他们有一个倒计时的东西嘛。然后我那时候原来想要和家人一起就是熬到12点钟，但是我就大概到10点钟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累，然后就去睡觉了。因为我平时可能好像在8点就去睡了嘛，所以说我就试图要熬夜，结果没成功。然后有可能是下一年或者是过了几年之后，再有我稍微年龄大一点之后再看春晚，我就可以熬夜熬到12点多，等到他们就是春晚结束了之后。所以说就是有几年我就是每年会有一天会到12点多，在春晚结束之后才去睡觉。但是至于就是完全熬夜，比如说到第二天早上或者是24个小时不睡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只有在飞机上或者旅游可能有什么倒时差的。不过有一次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就是完全熬夜。怎么回事呢？这个说起来挺难为情的，就是我是上一个暑假，我在暑假里面做一个就是暑期的课，一个健康课。然后我到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8月底我还没做完，就是你应该要在暑假里面把这个课做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学分，然后就不上这个课了。然后我还没做完，然后我妈就骂我了，然后她把我的那个就是玩游戏的设备给拿掉，然后她叫我把这个东西做完。然后我就火了，我就说那我明天早上6点钟我就起来把这个东西做完交掉，把这门课给解决掉。然后我就想我肯定第二天6点钟醒不过来的，所以呢我就一整个晚上就坐在床上没有让我自己睡着，然后一看到钟变成6点之后我就起来，然后把这个课做完，然后把它提交掉。然后我这就得到了我的游戏设备，我妈把它还回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就是完全熬夜。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对于熬夜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刚才听到大家都在说就是熬夜到底是什么，我如果到12点多算不算熬夜，还是我要多少时间不睡觉才算熬夜？所以你们觉得熬夜算是什么？
我觉得熬夜就是1点过睡觉或者1点钟睡觉，因为12点钟 虽然它是晚，但是十二点钟就是你，就是也不是算太晚吧，所以我觉得熬夜就是一点钟或者一点钟过睡觉。
那我呢，有可能是一点到两点那个以后睡觉。我也跟你同意，就是十二点的时候还有点早，有时候比方说那个我十二点，比方说有个作业不小心忘了之后，我会那个到那个时候，但我觉得那个不算真正的熬夜。熬夜呢，我觉得只能算一两点以后才睡。
嗯，我觉得熬夜的话是要看你的年龄和就是个人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小孩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你到十一二点就已经算是熬夜了，然后如果你已经是大人的话，那么你可能要就是到第二天早上都没睡的话才算熬夜，或者说可能要到三四点钟才能算是熬夜吧。你们觉得现在的人都是为了什么而熬夜的？
我现在就是一个高中生吧，所以我就说一说，我觉得现在高中生熬夜，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学习或者做功课，因为我是很多时候要熬夜的时候，就是因为要赶作业或者要去复习考试，这些。我从来没有为了就是玩游戏或者看电视熬夜，但是我觉得是有人会这样子做，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有什么作业他们忘做了，然后十二点钟突然想到，然后要就是做，或者呢就是那些特别特别忙的学生，就是每天都要熬夜，基本上就是一放学回家就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大学生，我知道这里就是我知道的，就是在很多大学考试前的那个星期，就是很多人他们都会熬夜。然后我以前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在什么大学，好像在某一个大学，就是考试前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往窗户外面喊，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或者就是什么东就是熬夜，然后熬完了他们大家都会去外面庆祝或者什么。
对，我是现在十二年级，我差不多很多大学文章都写完了，说我现在好一点，但我记得十一年级的时候，我是很多时候熬夜，就是因为学习也比较紧张，有时候我就比方说突然间10点就记得，哎，我有一些作业没做，我就只能急急忙忙的起来，然后又去干活。但是呢，有很多我现在假如我熬夜是什么事情呢，是有个应该叫 sleep revenge 这个词，就是因为你一整天就一直在干活或者在跟人家在一起那个聊天那些，你就很需要一些时间给你自己，就自己在手机上那个刷手机呀、读书呀、看电影呀等等，就有时候就想要自己的时间去干随便干什么东西，然后没有其他人打扰你。假如我现在熬夜，那是最有可能就是那个情况，我就是感觉哦，我那个其他时候整天要干活呀，其他时候我就太烦了。我就假如我比方说那个睡那个一点才睡，或者到我说实话，我那个上学的时候我不会这么晚睡。但假如我比方说晚一点睡，那是有可能就是那个原因。
对于我个人的话，我熬夜如果是就是新年的话，我确实会每年熬夜，因为就是有这个春晚这个东西嘛。然后我春晚的话，有时候我以前会每年就是一直看春晚，但是现在觉得有时候就是有点没劲，然后可能就不会看春晚。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有一次好像不是看春晚，而是看了电影还不是什么的。但是就是新年的时候就会因为这个而熬夜，然后平时的话我是不会熬夜的，我是就是不会到十二点还没有去睡觉的嘛。但是有时候如果作业特别多或者事情特别多的话，那我可能会快要十二点才去睡觉，所以说也接近有一点熬夜吧。 如果我要熬夜的话，那么平时肯定原因就是如果我作业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今年还没有到就是还没有到这么多的作业嘛，我今年还没有需要比如说一点钟两点钟都做作业。不过我在学校里面是知道有其实不少人他们就是说哦我作业做到两点是吗，还有一个人我记得八年级的时候，八年级作业应该还完全没那么多吧，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努力，然后老师给了一篇作文本来应该是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才交的，然后他一天第一天他说他熬夜熬到三点半把这篇作文写完了。就是会有同学是这样的嘛，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除非因为我肯定是要拖到最后的，所以除非我拖到最后实在不行然后特别多我可能会晚睡一点，不过我不会就是一开始第一天就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然后还有一些人的话我知道他们比如说 AP 考试那一个时候他们就会特别努力的复习，然后有时候就会复习到一两点钟。然后像我就是今年考试之前我就有时候晚上和同学复习，然后过一会儿我就说我要去睡觉了，因为我要保证睡眠充足然后第二天考得好。然后就有人第二天在考试的时候说我累死了，我昨天什么两点钟还在学习，就是有这种东西。然后我还听说有人因为前一天熬夜为了准备考试熬夜熬得太多，结果真正考试的时候睡着了，这个就是肯定非常不幸。那我们现在到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熬夜久了对身体不好，那为什么总是还有这么多人继续熬夜呢？并且感觉这个好像学校里面还挺常见的。
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睡觉就是不比就是不比我们那个明天的考试或者我们复习的东西重要，所以就愿意就是自己第二天比较累。然后我记得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在美国大概87%的学生都是没有就是没有睡够觉的，所以很就是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学生就会经常因为白天没有就是没有学习够，或者因为白天就是没有抓紧时间吧，他们晚上就必须要去复习。因为就是比如我明天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但是我今天我应该学习的时间我去玩游戏了，那晚上的时候我也不能就是明天考试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复习就去考试，所以我就必须要去熬夜然后复习，然后明天再去考试，然后可以考一个好成绩吧。所以就是对我说我考的成绩就是比我的睡眠更重要，然后我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补上我的睡眠吧。
就是有点像我们上一个问题提到那些原因，就是比方说我考试那个前面一个晚上没复习，或者这个比方说我那个就想那个给花一点时间就给自己没人打扰我。那时候我也听到你们两个说了一些例子，就是你们以前考试那些故事，我也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好几年前我是上了中文课，然后呢那个中文老师就是比较严，就是很多时候考试会搞很久，我就特别紧张。然后我说实话，因为我是美国生的，那我只是去过中国那个几趟，我上次去中国大概7-8年前了，我中文说实话没那么好，所以呢每次考试我就特别紧张，我妈妈也对我很紧张，所以她就每天晚上一个星期以前就开始每天晚上逼我到1点多才能那个睡觉，说我可以过那个考试。反正那个时候我才大概6年级左右，所以1点钟对我来说是很晚很晚的，我从来不会那么晚睡的。所以我就感觉特别是那天晚上就是考试之前的一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就是很困， 然后考试的时候正好是晚上考，大概7点8、9点左右考，大概8点多考吧，我也忘了，有好几年前。我记得很多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又紧张但是又困，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假如一两次熬夜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呢，假如你前天晚上去复习的话，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因为你熬夜还是有可能那个影响你的考试的performance 的，然后影响的也不是好处。
对，刚就是我同意他说的，因为就我知道有些人他们熬夜是因为没有复习好，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熬夜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复习了很多，但是他们就是那些特别特别努力的学生，就是觉得他们必须要复习的200%都知道吧。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这样子的，他每次考试必须要考个97以上他才能高兴，所以有时候虽然他就是教材都懂了，他还是要去熬夜然后复习。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做是其实有负面的影响的吧，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学习就是有一些学习like studies 就是说明要是你前一天都就是大部分都知道了考试的内容，那去熬夜的话其实会让你考试的考试状态更不好。
对，我也是觉得考试前一天如果熬夜熬得太多的话，那么第二天就会特别累，然后状态不好。我觉得确实很多时候如果你考试前一天就是不复习的话，会觉得要是我就没复习到这个东西，然后我第二天考到了，那我岂不是就太不幸了，然后就会有时候就会慢慢的复习，原来想我可能复习一个小时，结果过一会儿就想，我这个东西还不是特别清楚，那个东西还不是特别清楚，就是一边复习之后就会发现你有越来越多的不知道的东西，然后结果就复习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熬夜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这种是对你的考试成绩不是特别好的。然后我另外觉得明明知道身体不好还会继续熬夜，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说是很多人不在乎吧。我们知道有很多都是对身体不好的东西，但是可以给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快乐，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些是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像抽烟或者吃垃圾食品，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明明是对身体不好，但是还是会继续做，因为它给这些人带来的快乐，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个重要程度比他们自己的健康要更加重要。所以说我觉得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熬夜打游戏或者是熬夜学习都是这个原因吧，他们明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打游戏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快乐，或者是他们觉得学习是比健康要更加重要的，那么他们就可能会选择要就是熬夜。那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西雅图上言说。那我们刚才就是在聊到熬夜的话题。那我想知道，就是对于你们自身来说，熬夜是必须的吗？或者说你们经常熬夜吗？
我觉得熬夜是不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要是你一天时间用的就是没有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就是做完一个事情后就很快的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没有浪费一点的时间， 你可以就是每天10点钟前睡觉，但是当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自觉性吧。所以我觉得熬夜是不是必须的，尤其是就是中学小学这些时候，我是没那就是高中前从来没有熬过夜的，或者为了学习熬夜。但是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也不是算是必须，但是因为我那一天就是事情太多了，或者或者什么原因，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就是那一天的时候我会觉得熬夜是必须的，但是事情过了后我就会说啊，其实我那天没有需要去熬夜。就是举个例子吧，前个星期我以为星期一有两个考试，然后这个两个考试就是比较难的课的考试，所以我星期天就熬夜了，然后就是复习这两个考试，然后复习的很晚，然后就是做很多题，然后做很多练习这些。但是星期一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一个考试那天都没有考，因为老师就是没有叫到我去考试，所以其实我前一天没有必要去复习的那么晚。然后就是但是我知道就是对一些人来说熬夜是必须的，因为可能他们就是有太多事情要做，就是那些运动员学生或者有学校的什么学校有什么重要活动，这些就是我知道我的学校里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想要成为运动员吧，所以就是每天放学后去运动或者去他们的什么活动，就是到10点钟才能回到家，然后10点钟后要做功课，或者要练乐器的人，他们也是要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练他们的就是乔一琴或者钢琴这样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熬夜是必须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弹钢琴或者也没有什么运动。
对，我觉得熬夜肯定不是一定要干的一件事情。我就记得我爸妈以前跟我说什么呢，每人都有24个小时，或者说其他人可以把那个24个小时把东西干完，你不行的。但是假如其他人可以不熬夜把比方说作业呀工作那些都做完，我觉得就你也假如好好那个把时间控制好话也不用熬夜。当然呢有一些情况下假如你的活比其他人多的话，有可能你是必须熬夜的。但我觉得假如是那种情况，那是你的活有可能太多了，有可能要把一些去掉。
熬夜其实正规来说，因为首先每个人每天所作所为它其实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嘛，但是当然啊，像上学这种啊，当然在现在来说还是必须的，但是呢像熬夜其实都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有些人只是因为像是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个习惯性啊，又或者是对熬夜的一个依赖啊，所以导致他们每天就是不断的熬夜啊之类的，所以说才会导致了有一个像是显示出他们像是每天都要做一个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呢你每天是可以避免的啊，就比如说你每天像我有个朋友就是每天我们也非常不理解啊，他为什么就是每天9点多啊就跟我们说他要去睡觉，但是然后他每天都跟我们说他很困啊，像这种呢他是属于这种早睡的一个症状嘛，但是他就并不属于说像是熬夜的那种。但相反我这个人呢是就是比较就经常熬夜的那种，也不是说是为了什么像做作业啊之类的，有些时候可能会用到一点，但也没有说就是像特意说为了做作业而熬夜。因为现在因为毕竟美国这边的作业它其实还是没有中国那边的多的嘛， 中国那边是真的会做得想死的，但是这边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的作业其实还是没有到那种地步，所以说作业这方面我没有因为这方面熬过夜，但是呢也可能就是因为早上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吧，所以说其实这也是普遍这个年轻人一个现状，就是像啊你这个早上的很多时间其实它都不属于说是自己的，虽然说你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总会有一种就是啊因为每天你要干的事情，像啊学生们就是上学嘛，然后像那些成年们要去工作，那这些时间其实本质上来说啊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呀，像他们工作呢是为了老板是吧，那我们学习虽然说是为了自己，但是你仍旧是说啊不是说你自己真正想要干的事情啊，但是有些人你说他真的要去上学，那我没话说，那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肯定是不是自己想要干的事情，那所以说呢导致他们每天像是啊像那种朝九晚五啦，或者是学校里边啊早上8点钟上课，然后到下午3点钟又或者是有别的一些东西，导致他们就很晚回到家，这个时候呢一般人呢就是因为一天的疲惫下来他是会积累的，而且他不是说一天就这么积累下来，还有说很多天，像是啊一周啊又或者是反正就是长年累月这么积累下去，你这个人会感觉越来越累，所以呢你就是真的很想要一些像是自己的一些时间，是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你自己啊想要干些什么你都可以，像那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像现在很多的那些当代一些年轻人啊，就是自己真的想要去，就是每天都是熬夜，然后熬得很狠，像到啊2、3点啊那种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早上的时间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只有晚上啊像被窝里，又或者是单纯就是啊在那里看着视频，刷着一些啊无意义的一些像是那种啊弱智的一些小视频啊又或者是单纯只是想要在那里发呆之类的，这些虽然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一些时间，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熬夜它变成了一个属于他们的一个啊必要的一个在每天的一个活动。那像我呢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会经常的去熬夜，而且啊这个也不是说我很想去就是特别想要去熬吧，因为确实有些时候就是真的太累了，那没办法，那就早点睡，但是有些时候确实是啊这个早上觉得哎呀每天的时间就是都不属于自己，那我想干一些什么事情那就只能回家再干，但是回家要做作业啊，然后像日常生活一些，那每天这个时间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呢可能就是只有到上两三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欲望嘛是吧，人要是没有欲望那还叫人嘛，那所以肯定是不由自主的想要多一点这个时间的嘛，那所以就从凌晨那里是吧开始偷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偷一点明天的这个时间，然后自己就是而且因为其实这种行为也有一种就是像是啊自己赚到了的这一种错觉吧，因为确实你就是虽然说它本质上呢是压低了你自己的睡眠的一个时间，所以去换取了你在清醒时候的一些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但是它本质上来说还是压缩了你自己的，但其实并没有赚到，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赚到，因为他们确实是做到了能够有着更多的一个自己的时间。那么呢说到这里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相较于说学业啊游戏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你们一般都是因为什么原因才熬夜的？
我大部分的时候熬夜的话是因为学习，然后就是更具体的就是复习考试，我觉得我很少是因为忘记做功课才熬夜，但是我会因为没有复习好才要熬夜，然后复习就是复习考试，因为今年我觉得很多课就是功课不多，但是你必须要每天去很自觉的去复习，因为老师教的就是没有教100%要考的资料，你就自己去复习，而且你复习的时候你就要去全部的就是知道你学的东西的 为什么发生，什么时候，就是每一个具体的the details 都要知道。所以今年我觉得我熬夜的原因大部分就是因为要复习考试，但是往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熬夜的就是比今年少很多。然后有时候熬夜就是因为有什么在学校的功课，就是团体的项目吧，就是有一个人没有做完，然后就剩下的人就是谁最重视这个成绩就谁最后来做吧。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要熬夜去做别人的事，或者熬夜去改就是我的这个团队里有一个人他写的东西就是写的错的或者写的不好，那我就要去熬夜去改。
我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是基本上不熬夜的。然后我如果真正的要熬夜，就是我比如说12点多、1点多或者更加晚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只有一年一天是在新年的时候会这样吧。但是如果要是说我平时会就是待的比较晚的话，那么这个是一直都是因为有作业或者学习相关的东西。因为如果我是想要玩，比如说我在打游戏或者是我在看书或者我在看视频这种的话，我是不会到比如说12点钟还在做的。我比如说11点多我就停下了，我就去睡觉了。但是如果我有第二天要交的作业，或者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那我是没办法的。所以说我有多少我就得要做多少。我如果是打游戏的话我可以不打，但是我做作业的话我就是得要做，所以我要醒到什么时候我就得要醒到什么时候嘛。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也想不出我会有什么原因就是要熬夜。
这个的话其实因为其实像现在的年轻人啊，其实我一直想起一句话，就是现在年轻人呢不熬夜呢能叫年轻人吗？所以说啊，因为你像现在啊能够有着自己的一个时间啊，自己掌控说去熬夜，那你老的时候是吧，那等你老的时候那就是你自己被动的去熬夜了。就是因为老年人现在像是睡眠质量的问题，其实他们睡眠时间是很少的，所以你也能看见很多老人家就是很早就起来了，不是因为说他们不想睡，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睡不了，是这个原因。所以像我现在的话呢，不光是说像是啊学业问题，然后又像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啊，因为确实想要我自己的时间嘛，那所以说想熬夜对于我来说真的跟像吃饭一样啊，每天都会干的一个事情。像平时在周末的话，我也有就是跟我朋友因为打游戏啊，所以可能会熬到像3-4点。那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打上头了一点呢，那可能就是直接就熬通宵了，然后日夜颠倒的那种。但当然啊，这个也仅限在周末啊，在平常呢肯定是不会干的。平常要是干出这种事儿，那我学还不用上了都。所以说这种熬夜的话，那还是总体来说其实也都只是因为那几个原因的嘛。但是像是这种一般来说现在年轻人的话，还是学业这方面啊就是会占比的这个原因会比较多一点吧。那你们觉得熬夜对于压力大的人应该被提倡吗？
我觉得熬夜总体来说是不应该被提倡的，因为应该是有学就是有这种研究说熬夜会增加压力，然后增加就是比如说减少你第二天的成绩，或者你减少有效性，或者让你心情不好，这种都是有研究的。所以说我觉得不应该叫人去熬夜吧。但是如果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你真的觉得熬夜能够帮你的话，那偶尔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比如说我的同学有些人他们第二天有考试，然后前一天晚上熬夜，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就怕他们能够熬夜，本来能够再熬夜学到这些东西，第二天如果考到了但是他们没熬夜的话就会很后悔，然后他们就觉得有可能我再 比如说多学20分钟，我能够学到什么东西，第二天会用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还不如他们因为熬了这20分钟夜，然后第二天犯了一个粗心错，他们本来不会犯的错，概率大。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熬夜还是不应该的。
我也同意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也要看情况吧。就是，压力大，我这个就是我，就是说压力大是指就是学习压力大。那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熬夜的，就是我，有些人他们就是早上可以早起然后去复习，但是我就是要是前一天计划早起的话是肯定不能早起的，所以我要学习或是复习或者学习的，我必须要就是那天去复习或者那天把功课做完，因为我第二天肯定就是不会做的。所以有虽然压力就是我的学习压力很大，然后我也很想要睡觉，那有时候我就是必须要，我觉得我是必须要去熬的。那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压力大，就是他们觉得他自己必须要考试考一个100，或者考试考得非常好，或者他们就是有太大的压力要就是做得完美吧，所以他们可能会熬夜。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必须要去熬，但是就是他们觉得自己要去熬吧，我也不知道就是具体怎么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用去熬了，因为它其实不会给你那么大的作用的。而且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大脑会去捋你那天的记忆，所以你睡觉前学习的什么东西，它你睡觉的时候，也就是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自己会去学，然后自己去就是吸收这些知识。所以，要是你考试前那一天，或者就是有什么，就是对，就是有什么大考试的那前一天，学习的差不多就够了，或者学习的已经很好了，你要是熬夜的话，那你的大脑就没有那个时间去吸收你那天复习的事情。所以要是不是最重要的话，那我也是觉得就是不用去熬夜了。
确实像是刚刚 Anna 说的学习压力大的话呢，那确实是有些时候熬夜它确实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因为有些时候确实像一些人心里没有底儿，所以呢他们就是因为熬夜能够获得更多的时间，然后让他们有着更多的时间去复习，然后让他们可能为了明天的一些考试做更多的一个准备。然后呢，但是我想说的呢是因为首先压力大呢，它不仅仅单单指学习嘛，像我刚刚指的像是一些心理压力上面，就是因为人在生活中呢总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嘛，那可能说他生活中遇到一些很不顺心的事情，又或者说遇到了一些就是对于他来说特别难受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因为在早上的时间呢，白天的时间，那这些时间首先很少说有一个私人的空间能够供他发泄，那有些时候那对于外人说这些东西那也不太好，对不对？就比如说像家里一些大事又或者是其他一些事情，那不方便对外人说，那整个白天的期间你都只能压在自己的心里面，那大家也都知道嘛，像这种事情就是压在心里面，那肯定是不光是难受，那可能长久以来会有一些心理问题，那所以说这种时候其实熬夜呢反而是最能够帮助他们的。因为熬夜呢首先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而且呢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不用顾及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在外面要注意什么礼貌礼仪，但是在熬夜的时候在整个夜晚都是只属于你自己的，你想要干什么就要干什么，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泄的一个时间，一个场地。那么呢先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有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 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现在呢啊，进入我们这个情景美语节目。那么首先呢啊，先让大家听一段对话。
Hey Emma, what a coincidence seeing you here.
Oh, Jake. Yeah, totally unexpected. I just came to stock up on some essentials.
Same here. I'm still getting used to the supermarket, but it seems like they have pretty much everything.
They really do. The produce section here is great. Everything's fresh.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ving around here?
About 2 months now, still settling in. By the way, thanks again for letting me help you move the other day. How's everything going?
Going well, thanks to your help. My place is finally set up. Today I thought I'd treat myself to some snacks.
Aha, sounds like a plan. I'm here for some snacks too, but I'm a bit indecisive.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Absolutely. I love the ready-made sushi here. It's pretty good and reasonably priced.
That sounds good. I haven't tried it yet. I usually go for their hot food section, but I'll check out your suggestion.
Do it, and if you don't like it, let me know. I'll recommend something else next time.
Aha, thanks. So, any weekend plans?
Not really. Maybe just a walk around the nearby park. What about you?
Same here. I might bring a book and relax there. Want to go together?
Sounds great. I'd love to hear what books you'd recommend.
Perfect. See you this weekend. Enjoy your shopping today.
那现在让我们来翻译一下。Hi, Emma. 真巧在这里遇到你。
Oh, Jake. 是啊，真是意外。我只是过来补些日常用品。
我也是，我还在摸索这附近的超市，感觉这里的东西还挺全的。
对呀，这家店不错，尤其是水果和蔬菜，挺新鲜的。你住这边多久了？
大概2个月吧，还在适应中。上次在小区帮你搬东西，后来还好吗？
还不错，多亏了你的帮忙。我家现在差不多收拾好了。今天过来只是想给自己犒劳一下，买些好吃的。
哈哈，那我们正好志同道合，我也在找一点好吃的。对了，你有没有点推荐的小吃？我有点选择困难症。
当然有，我最喜欢他们家的即食寿司，挺好吃的，而且价格也合理。
听起来不错，我还没试过呢。我平时比较常买一些熟食，但你推荐的我也要试试看。
好啊，如果不合胃口，下次告诉我，我给你推荐别的。
哈哈，那就多谢了。对了，你周末有些什么安排吗？
没什么特别的，可能会去附近的公园走走。你呢？
我也是，可能带书去那儿放松一下。要不然我们周末一起去？
好主意，那我们周末见啦，期待看看你的书推荐。
好的，周末见，今天购物愉快。stock on。表示堆积或者补充，尤其是指为了未来的需求购买大量的日用品或食品，通常用于表达为了应对缺货或方便后续使用而购买的行为，尤其适合在购物或准备过冬时使用。
Get used to， 意思是逐渐习惯或适应，常用于描述人们适应新环境条件或生活习惯的过程， 适应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和耐心，尤其当环境较陌生或不同于之前的经历时。
好，那是后面的就是 produce section， 超市内的售卖新鲜蔬菜和水果的区域，通常位于超市入口附近。该区域主要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蔬果，适合家庭采购和及健康饮食需求。许多超市的蔬果区会提供本地新鲜的农产品。
Settle in 表示安顿下来或适应新环境，尤其是使用于刚搬家或进入新工作环境的人。安顿通常意味着已经开始熟悉周围的事实周围，并逐渐感到舒适。
Treat myself to 只犒劳自己或享受一下，多用于描述一种自我奖励的行为，通常购买或享受特别的食品、礼物或体验，表达一种对自己善待和放松的心情。
Hot food section 指超市内专门提供熟食或即时热餐的区域，通常包括炸鸡、披萨等即拿即走的餐品。该区域适合忙碌时购买快捷方便的热餐，非常适合午餐或晚餐时使用。
Ready-made 指现成的或即时的，尤其是指无需再烹饪就可以直接使用的食品，如沙拉、寿司等，通常用于超市中，替即时食品的描述，方是忙碌或不想下厨的人。
Look forward to 表示对未来某事感到期待或者兴奋，通常带有积极愉悦的情绪。例如对即将到来的周末旅行或活动感到憧憬，适合用在期待事件或见面时。
那好，那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当你们熬完夜之后，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像是注意力分散啊，又或者是像通常那种眼睛疲劳之类的情况，像这种情况你们一般会用多久才能恢复回来？
我熬夜的话，要是熬夜前我已经感到特别累，那我熬夜后就是觉得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去 focus，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累，第二天就是起床后就是要是要继续学习的话或者复习材料，就是虽然我就是眼前读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就是不能就是我认识前面读的字，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不能去真正的读到他们的意思，就是不能去，我的注意力就是特别差吧。然后上学的话，就是上课会感到很累，然后要是那个课是特别无聊的话，可能会就是马上睡着的这个情况，然后就是眼皮就是觉得很就是眼睛就是马上睁不开了这个感觉。当然这个就是有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吧，因为这个就是要是我就是连续两天熬夜或者就是熬得特别特别晚，但是有时候就是我熬夜后很奇怪的，就是第二天我会觉得更精神，就是要是我一天熬夜，那第二天我就会在我的 就是闹表响之前就会起来，然后上学也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累，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事情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熬夜后会觉得更精神，但是有时候我熬夜完了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如果我是前一天睡得很晚的话，我第二天就是早晨起来要上学的时候就会感觉比平时要难受，感觉起不来，然后有时候我会在醒了之后又睡着，然后这时候就有可能会迟到。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到在上课学校里面有时候会上课的时候想要打瞌睡，然后我不会在上课的时候睡着，但是我有时候可能会一节课打几十个哈欠，我觉得可能老师看到之后就觉得我很没礼貌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就是觉得老师上的课很没劲，而是我真的就想睡觉。那么这种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想，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要是我睡得早一点该多好。不过我就是一般来说不是熬夜嘛，但是我像去年有几个月因为学校里面游泳他们早上五点，所以我四点多要起来，然后那时候就是虽然说前一天睡得相当早，但是我睡眠的时间还是很少，然后就有一次我导致我在上课的时候睡着了，但是那个时候幸好不是老师在讲话，而是相当于是自由时间，我们好像要在写某个文章，然后反正我就趴在那睡着了，但是很快就醒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会在上课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累，然后眼皮就慢慢就要闭上了，然后我就想要自己和自己战斗，能够战胜这个瞌睡。不过我觉得总体来说，我如果我前一天睡得特别晚，或者说我起得特别早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导致我大概到下午的时候就会想睡觉。如果在学校里面的话，那么上课打瞌睡；如果是周末的话，那我可能会就睡一个午觉。
对，那是你前面提到了打哈欠的一些故事，我还是那个想到我十年级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学校里，就是那个每年不是都是四年，就是九年级的时候你要上大概两年的体育课，我也具体忘了，但是我学校有一门课叫 yoga， 就特别轻松。为什么呢？其他体育课叫跑步呀、锻炼身体啊那些等等， yoga 就是大家躺在地上把手伸在头那个上面等等，就特别轻松。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大概早晨7:25才开上课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晨5:50起床，然后我有些同学呢甚至要5点钟那个起床，比我更加早。但我那个老师我特别喜欢，为什么？他就特别轻松，就说假如你们有人在上课那个时候睡着是无所谓的，你们想睡就睡。所以呢，我记得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有个同学真的睡着了，因为我们就躺在地上嘛，那个老师我们在这里呼吸，那个比方说3分钟没人说话，那个就闭上眼睛。另外那个时候房间都是很暗的，因为那个时候冬天嘛，所以早晨那么早都很暗，然后灯也不开，就是非常暗。然后我那个同学真的睡着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另外一个同学就跟老师说我老师这个同学睡着了。老师就看着他眼说别把他弄醒，假如他睡着是因为他真的要睡。所以那个同学就在那门课睡了一会儿，我觉得还是挺爽的。我是在那门课没真正睡着过，但是我是真的迷糊了一会儿。老师有时都故意让我们那个迷糊那个几分钟，说我觉得挺好的。但是讲呢，我是假如熬夜那天的第二天我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早晨起的时候就特别困。到说说我一般早晨起的特别困，就是我现在大概早晨6:50起床，说我8:15开学，然后呢我一直到10点11点一直很困，就一直打哈欠，不管我前晚睡多少我一直会打哈欠，我就起不来。但是假如我前天熬夜，我又可以打哈欠一直打到12点多，然后呢回家以后又可能要睡个午觉。有时候假如我运气好话，有可能我就感觉不到，我就感觉很有精神，跟普通时候一样，所以就看情况吧。但我一般我就会第二天肯定会累一些。
啊，那看来大家这个情况都差不多啊，都是会有这种像是打哈欠这种一个行为啊。但这种其实 对于我来说，我早期也会有啊，但是现在来说，其实啊，我倒是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熬夜吧，所以说这个啊，可能是免疫了吧，大概啊，现在我基本上上课就是真的，除了因为老师讲的实在是太无聊了，可能真的会困，像就像是那种国内的像英语课啊那种情况嘛，就是真的是听了就是真的就止不住想困，明明其他课都不困的，就偏偏到那节专门的课就真的很困。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老师的问题啊，因为就是我很多的朋友有他的课的人呢，都会在那节课就是很感觉很困，甚至有些人就是在那里睡着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老师可能自带点什么，就是助眠的这个属性嘛，就导致很多人在他的课上睡着。那像现在呢，其实因为长期熬夜嘛，我现在大概就是有一次呢，我可以说是只睡了2个小时，但是我起来我照样可以做到很精神。当然这一点其实在之前是我是不行的，之前我还是一个稍微睡眠时间比较正常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啊可以说平时啊稍微不注意点，可能这个时间就啊比较混乱吧，就像是啊每天可能啊就睡那么个6个小时啊之类的。就真的就相比于我那些朋友来说，他们都很惊讶，就是我怎么能做到就是只睡这么几个小时，然后还能做到这么精神呢？像我上次呢啊跟我的朋友就是出去，他因为那天是他生日啊，我们就陪他出去在那到处逛，然后就是后面参加他的那个派对啊。那天呢实际上那天我是熬了个通宵的，而且在那天之前呢我只睡了2个小时，所以就是说2天48小时，我就只睡了这个2个小时时间，然后我就一直是睁着我的眼睛的。当然哈，也是会有这种困的感觉，现在只有是像通宵才能带给我这种啊这种不精神的感觉的。平时熬夜其实我基本上就是熬多久都无所谓啊，反正只要睡了一会儿，其实这个精神上面还是会有补充的，还是能扛一扛的啊。但是事后呢，还是就是时间一长了还是会扛不住，实在是不想熬的话，那就真的就是可能就是回家就想睡了。当然比起像我一些朋友就是稍微熬了点夜就会死那种，我还觉得我还是比较算是能扛一点的啊。然后像刚刚啊 Lucy 说到那种就是上课打哈欠这种啊我也有时候会有，特别是在我当时就是还没有像现在就是熬夜熬得特别多的时候，像是好像是9年级的时候吧，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像上那个数学课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困，每次一到那节课就特别困啊。当然也不是说是那个老师的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单纯就是一个睡眠时间少了，突然就变少了，然后加上那个因为是最后一节课嘛，然后这个刚好就是像精力这方面就是消耗的比较多，就是所以导致比较困。而且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开端就是我在那节课就是睡过几觉，就导致呢这个身体可能就是有一些习惯嘛，的那节课就是其实想睡，因为像现在就是有些人不是睡惯了这个午觉，那可能到中午的时候就有点困嘛，所以当时就特别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是会像就是用一个传统的方法让我自己不困，就是掐我自己。当然这个掐其实有时候这个真的不是很管用啊，这个实测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还是要站起来这个才这个效果比较足一点。真的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久坐然后加上无聊才导致了这个犯困，但是当你站起来大概就是站个那么两三分钟，那你会感觉就是好很多，真的就是感觉就是那种精神焕然一发的那种感觉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就是什么玄学之类的吧，反正就是坐着就很迷糊，但是站着呢你就感觉就是清醒了很多啊。虽然很想再继续来下去，但是呢这个时间不够了，那么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